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 99% 的弟兄姐妹可能每年可能都要到医院去做一些体检。那我记得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拿一个小锤子这儿敲一敲那儿点一点。那有的时候他锤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呦很痛。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哎呦很痛。那这可能有两种可能。那一种可能是这个医生啊他下手太重。他不够细心他锤得太厉害了所以觉得很痛。那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地方大概是有了一点问题。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一般的医生会说这个地方不应该这么痛的。你现在这儿有痛让我再捶捶看。说再捶一捶哎呀还痛。那医生就说我们得要好好检查一下了。因为这地方不该痛的地方它痛了。所以我们大概检查一下。我想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讲奉献的这个道往往就像这个医生一样。有的时候你在下面听这个奉献的道的时候你的心中觉得不是很愉快。有的时候觉得蛮难受的。觉得蛮痛的有的时候。那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这个讲道的人呢讲得太过分了。这话语太重。让人觉得有一种被强迫的很难受的感觉。那就像跟医生一样下手太重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呢触动到我们那个痛处。那个地方不应该痛的地方他现在痛了。那这是我们第二种情形。是不是不应该痛的地方他痛了。那既然不应该痛的地方痛了那我们回头来检查一下到底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奉献这个体话题是很难讲但是不能不讲的。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必须要面对奉献这个话题。因为基督徒的一生跟奉献是有关系的。神救了我们我们应当明白什么叫做奉献。那奉献是圣经里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关于什么奉献这个奉献那个奉献大概都是从圣经里面学来的。那我们慢慢讲过这个道以后弟兄姐妹就明白什么叫奉献为什么会有奉献这个词主怜悯我们。那基督徒一生当中你一定会和金钱打交道没有一个人和金钱不打交道。那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金钱往往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关卡压制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大概有四个月之前有一个美国人他帮助我们那个社区人家修那个烟囱。那他挨家挨户的敲门他告诉你说你的烟囱上面看起来好像那个漆已经掉了是该修的时候了他敲敲我的门。那我就跟他谈了。你知道做牧师一个人敲你的门他跟你谈当然我愿意跟他谈那我就问他你去教会吗我们谈起来这样时间很长。他说我曾经去过教会了我是基督徒了我去教会了。我说你现在还去吗他现在我很少去了。我说你很少去教会你怎么敬拜神啊他说那没有问题啊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同样是敬拜。因为圣经上不是说嘛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的话那神就与我们同在嘛。你知道很多人把圣经给用歪了扭曲了。我跟你关系搞不好搞两三个人在一起也用这句话。两三个人在一起神就与我同在。那他说我太太我儿子跟我在一起不是两三个人在一家在一起吗神也与我同在所以我不要去教会我看电视就好了。我听了以后我就说如果你讲的话是对的话那新约圣经要重新改写。因为新约圣经告诉你上帝在世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需要肢体在一起彼此的学习怎么样相爱互相的赦免。我说你看电视你永远不会跟别人接触你怎么叫爱什么叫学爱呀怎么把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中那彰显出来。讲到最后他承认他跟我说他说我不去教会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说你最近跟我讲真话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不愿意奉献 一到教会去，你知道我们华人教会很简单，你知道好多美国人教会，他们到敬拜的时候要传一个奉献袋，大家知道这奉献袋吗？是不是传一个那个盆子，是不是从你身边经过，你说你不奉献都难受啊，是不是？那个盆子都传到你手上了，袋子都传到你手上了，你看你不奉献都难受，是不是？他说我很讨厌这个，我不去了。他说你知道我做这个烟囱的这个声音挣钱多辛苦啊，我不愿意去。弟兄姐妹，这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是第一次我遇到这种人了，我常常遇到这种人，他就是因为奉献他不敢去教会，金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关卡，紧紧的卡死他，他不愿意到教会来。教会来奉献是割肉心痛，我刚才说了，心痛是告诉你啊，那个地方不应该痛的地方你痛了，那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还不能明白什么叫做奉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头你要知道一个问题金钱是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常常要提到的一个话题，生命中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你信仰中的一个关卡。没有一个人怀疑金钱的重要性，就是做牧师了，我不能否认说金钱一点不重要，在生活的每一天只要打开家门都要花钱的，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讲的29个比喻当中有16个涉及到金钱的问题。那金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关卡，你突破不了这个关卡，你的生命很难成长，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很难成长。为什么？因为金钱像一个手一样紧紧掐住你的咽喉，你不能呼吸，你的灵里头不畅快，你的生命没有长进，一提到金钱你的心马上就紧紧的被包裹起来了，你不得释放，你的心不得自由，因为金钱控制了你，你没办法做一个生命的突破，生命的更新，因为金钱比什么都重要，你生命怎么能成长？没办法成长，你突破不了这个金钱的瑕疵。所以金钱是个关卡，你突破了这个关卡，你的生命没办法成长。你知道在生活的每一天，一提到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蛮大的挣扎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人，我们真的是蛮大的挣扎。那这儿一盘寿司在这儿，寿司在这儿，有一个女孩子喜欢吃寿司，非常喜欢吃。她在家里跟她的父母有个约定，这是真事情她的父母有个约定，她父母为了操练她训练她，常常跟她讲，你做得好，每一件事情如果做得好，比方说带你的妹妹照顾得很好，不打架，照顾好可以得一个 point 一点，是吧？你在学校里帮助你的老师帮助得很好，可以打一个 point 啊，你可以帮助家人清扫地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 point 啊，这是鼓励这个孩子，操练这个孩子，训练这个孩子。如果你积累到20个 points 的话，那就开始有奖赏了。那这个时候你要么读一本书啊，你可以拿用20个 point 可以买一本书，要么呢你吃你最喜欢吃的寿司啊，寿司，那寿司去吃一顿大概要10块钱，10多块美元，是不是？他说你自己选择。好了，这个女孩子积累到20个 points, 20个点了。那时间快到了。她的父母就问她，哎，你要不要吃寿司啊，时间到了。好，一定要吃。一年才挣2次。好不容易积累到这一天，一定要吃这个寿司了。学校放假了。那爸爸妈妈就跟她讲，你现在手中有20个 points。你现在可以吃寿司了，但是教会里面要开始建堂，有没有考虑奉献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主日学里头老师也在讲我们 David 的老师也在讲啊，那孩子们自小要操练他，所以父母就有心操练这个孩子，自小有个美德，就给予的这种美德。你知道我们很多的父母常常忘记了操练你的孩子， giving away 是一个 virtue, 是一个美德，很难学，但是一个 virtue, 你给的越多你得的也越多，那就操练这个孩子，给他给予。他说现在教会开始要建堂了，现在你手中有了10块钱了，你现在可以做一个选择，你是把这10块钱呢给教会建堂呢，你还是能自己去吃寿司，爸爸妈妈不替你做选择，你自己做选择。开始的孩子还鼓掌，哎，好好好，太好了，我愿意给教会。可是第二天呢，再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让我想了一下，他 It is sad,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day for a long time. 他说呀，太难过了。你想，我一直期盼着有这一天到来，能吃苏西啊，一年才吃两三次了哈。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钱给教会，但我受不了。爸爸妈妈说，你不要做决定，你自己做决定，我们不听你做决定。你想好了没有？那天到了，他妈妈带他到外面去了，让他做决定。你看他现在因为挣扎不挣扎？极大的挣扎。回来了，他爸爸问他吃了没有啊？没吃。他顺过了。小孩子自小他学会了，难不难？难啊 ，It is sad。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该吃的苏西没有吃到。所以弟兄姐妹，小孩子他心中也有这个挣扎，他心中也有观感。他有钱，他意味着吃苏西；他没有钱，意味着回家吃面条。所以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要学这样的一个功课，在这儿啊，金钱是一个卡在这儿。当你想吃苏西的时候，你就不能奉献了；你要奉献的时候，就不能吃苏西了。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在上帝面前做个选择。那怎么办？我要奉献给主，那我要吃的欲望怎么办？钉他十字架，把那个吃的欲望钉在十字架上，这才有奉献。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圣经里头哈，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奉献呢像割肉一样，让人太痛了。其实那不应该痛的地方痛了，说明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检查一下我们的心。你知道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如果弟兄姐妹你好好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读了半天呢，这些圣经很难理解啊，讲的都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哈。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没有去过啊，去过 Home Depot 那些建筑材料，我们没有什么兴趣，是不是？他这儿讲的全是建筑材料，我特别把中间的几个字标出来，弟兄姐妹看一看哈。这段圣经里头一共讲了七次跟你的心有关。金钱奉献首要的不是金钱，金钱奉献首要的是你的心。所以这段经文七处讲的心，你的心如何？一切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 ready 了，你就能奉献。你心没有 ready， 你很难奉献。所以这个地方全都是讲的心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建造主的教会跟我们心有关，奉献是跟我们心有关。你的心是情愿的还不是情愿的，是慷慨的还是不能舍己的，是担忧的还是喜乐的，都是跟我们心有关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奉献宣讲的是你的心来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你教导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鉴测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透明的，是自由的，是敬拜的，是充满天上的盼望和喜乐的。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问弟兄姐妹，出埃及记一共有多少章？四十章，对不对？四十章。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读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姐妹，请你举举手。从来没有读过的啊，从来没有读过出埃及记的，请举手。一个两个啊，我们只有两个人啊，三个四个啊，五个啊，六个啊，大概是六七个人没有读过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很重要啊。我们中间这个六七个弟兄姐妹有读，我告诉你哈，在世界上有一个民族叫犹太人，犹太人是很特殊的一个民族。你现在到中国去啊，你到中国去，回国的时候，到所有的那些书店里头，你看呢，关于犹太人的书要占一大块。20年前不可能的，今天你到中国书店，你看很多地方关于犹太人的书，犹太人讲什么呢？犹太人致富的秘诀，犹太人智慧的源头，犹太人教育儿女的秘诀，全是些东西。你知道哈，在美国的犹太人，你们知道很风光，很有势力。那这个出埃及记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呢？出埃及记告诉你，犹太人他过去啊是在埃及作为一个奴隶，在埃及活了400多年，这个民族成为奴隶，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所以出埃及记这本书40章。就是教导我们后人，上帝是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的，把他们从为奴的境界当中、境地当中救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的这个革命哲学哈。我顺便讲一下，你知道吗？革命的这个观念，现代人的革命的这个观念，它要溯源到出埃及记里头。 他不懂了。那好多人他读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他根源在这儿啊。但是那是上帝来解放人，不是人可以解放别人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好了，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刚才讲前20章讲什么？有没有人讲前20章讲什么？前20章讲的很动听的故事，很吸引人的故事，上帝怎么施展拯救的大能，十大神迹啊，让犹太人从这个埃及当中被救出来。到了20章以后讲什么？你知道我们过去小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啊，这个出埃及记啊，每一次读经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读，读得蛮有兴趣的，读到出埃及记20章觉得还不错，到20章之后呢没有味道了，不能再读下去了，因为前面全是故事，很精彩，哎，讲上帝怎么造天地，怎么造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然后怎么造摩西，实现大能的拯救，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到了20章以后不能再读下去了，为什么不能读下去？因为这儿告诉你怎么样去建造一个会幕，那怎么样来献祭，一读啊都觉得枯燥无味，不想再读了。很多弟兄姐妹读经读到出埃及记19章后面就不读了，然后第二年再下定决心回头再读，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再开始读，读到出埃及记19章又不读了。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曾经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那出埃及记是讲什么？讲上帝大能的拯救。但是今天跟我们奉献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一下，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奉献不是在前面的19章，他是在前面19章结束之后，从20章开始上帝开始教导以色列人关于奉献的真理。为什么呢？在埃及的时候你是奴隶，不跟你讲奉献，你不懂，你没有出埃及不能讲奉献，你没有过红海不能讲奉献。为什么？因为你在埃及的时候你是奴隶，你是法老的奴隶，你不属于上帝，你心没有自由，就在埃及的时候谈奉献是摆谈，空谈，不可能。为什么？你在埃及是为奴，成为人家的奴隶，你是属于法老的财产，你属于法老，你不属于你自己。在埃及的时候你心都想不到上帝，你谈不上奉献，奉献是跟上帝有关系的。那么在埃及的时候你整天劳动辛苦，你没有时间去想。在埃及的时候你每天要劳苦要劳主，你每天要做很多的苦工，你今天做的活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完成，我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工作，不知道明天的生命能不能保存下去。所以在埃及是没有自由，非常辛苦的劳动，所以在埃及谈不上奉献。上帝的子民，你在埃及不要谈奉献，你没有过红海你谈不上奉献，因为你不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法老的。但你过了红海之后，你出了埃及以后，上帝教导你怎么样过奉献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你不是上帝的子民，你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不会对你说话的，不会教导你关于奉献的真理的。因为奉献的真理是上帝子民的一种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得救，如果你还没有出埃及，如果还没有过红海，你还不是上帝的子民，还没有认识神，你担心，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不要奉献。当你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之后，你可以开始思考奉献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因为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孩子的啊，属于法老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属于法老的，他们没有任何的金钱，他来奉献什么？没有办法奉献，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弟兄姐妹，你想想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出了埃及了，过了红海了，上帝跟他们讲一句话，这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啊，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在埃及时他们没有钱，他们是为奴的，他们没有钱，他们只是人家的奴隶，人家的器具，他们服侍埃及人，可是没有工匠。 所以到上帝施行四大灾难之后，埃及人开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离开埃及那天晚上，摩西告诉他们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最后一句话说，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我请问照着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说这样要求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财物，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为什么公平？这是他们的工价。他们在埃及为奴足足被逼430年，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剥夺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是奴隶，不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不给他工价。所以这一天上帝实现公义的审判，他说你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因为这是你们做工的工价。然后后面一句话说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这句话本来的原文里头啊，就像一个组织起来的军团一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来攻打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攻取了以后，所有的东西他们把它当成掳物给带出来，是这个意思。那从一个晚上，犹太人、以色列人变成富裕的，现在有了钱了。本来是没有钱的，本来他们做苦工也是没有所任何东西得不到的。但这个时候神怜悯他们，神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他们成为有钱的人了。他们有金、有银、有衣裳，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好了，现在面对第二个问题了，神救了你，你出了埃及了，你过了红海了，现在你手中有金有银了。现在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怎么使用这个金钱呢？哦，弟兄姐妹，你怎么来使用这个金钱？就像今天神给我们金，给我们银，我们怎么使用这个金和银？那测试你的信仰，测试你的心灵的状态，测试你跟神的关系。金银是好的，但是你怎么使用它？犹太人刚刚出了埃及，他们是不再是法老的百姓，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可是他们心仍然在埃及，他们心仍然受到压制，他们心仍然不得自由。所以到了出埃及32章，摩西在山顶上跟上帝说话40昼夜，山脚下的犹太人做什么？他们开始来拜偶像。他们拜偶像做什么？第4节，亚人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组成的。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个东西，这个牛犊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用什么？用金子做出来的。金子从哪儿来的？从埃及人得来的，是不是？他们用金子做成了牛犊，牛犊，金牛犊。你现在手中有金有银了，就像你现在手中有股票、有美元、有财产，你用这个股票、美元、财产做什么？他们首先做的是什么？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为什么要拜金牛犊呢？为什么要造一个金牛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人虽然出了埃及，人虽然过了红海，没有成为一个新人。很多人说，我过了红海就是新人了，我出了埃及我就是新人了。 No， 你人出了埃及，你身体出了埃及，你心仍然在埃及，你的里头没有改变。为什么？你仍然一个畏奴的心，仍然是个拜偶像的心，没有一个敬拜真神的心。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习惯拜金牛犊，在埃及他们习惯拜所有的偶像。为什么拜偶像？因为这个偶像可以引导他。古代的人相信，我拜了一个偶像，我造了一个偶像，偶像后面就有一个神，这个神引导我。当摩西在山顶上40昼夜的时候，他们看不到摩西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们这上百万的人在旷野里头，我们去什么地方啊？我们前面的道路在哪儿啊？我们的前途在哪儿啊？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引导我。所以他们就造了这个偶像。他因为这个偶像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偶像可以保证他们前途顺利，所以他们造了一个偶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黄金在你的手中，金子银子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变成一个偶像，这是一种用法。上帝的子民如果心不改变的话，金子银子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偶像，一个金牛犊。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黄金可以帮我们的忙，金钱可以帮我们的忙， 有的时候我们想，我有了金钱了，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治病，我有了金钱的时候我儿女可以上好点的学校，有金钱的时候我失业的时候我可以去救济，这些想法100%都是正确的。但是往往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金钱上，就是金钱可以保证我未来，解决我很多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那犹太人他犯了一个大的毛病，他觉得金子可以变成牛犊，可以变成偶像，这个偶像可以帮助我，而不是那位救我们脱离埃及脱离红海的上帝可以救我们，这是他们的一个大毛病。那这是金钱的第一个用法。金钱的第二个用法， Peter， 金钱第二个用法，当摩西从山下从山上下来以后，发现犹太人在拜偶像，他非常的愤怒，他用火把这个金牛犊给烧了，当时金子完全不能烧光，他们剩下的金子把它磨成粉，你们看到没有啊？磨成粉，我们这儿经文没有哈。如果到后面读的话，它磨成粉，磨成粉的时候让把这个金粉倒在水源上，让所有的犹太人把它喝下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你觉得不理解，为什么摩西做这种事情呢？惩罚他们吗？不是在惩罚他们，这是告诉他们一个真理。什么真理？金子不是用来造偶像的。他把他金子磨成粉放在水里头让他们喝下去，是要败坏这些造偶像的材料。为什么？你喝下去以后在里面消化变成粪便排出去了，垃圾了，让他们从今以后不要再偶像，让他们永远记得上帝祝福你，不让你来造偶像。那我们做什么？摩西教导他们，我们不能拜偶像，不能造偶像，那手中金子做什么？摩西说我们要造上帝的会幕。所以这是黄金的第二个用法，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是金银所有的一切用来建造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信息是，如果我们的心还在埃及，如果我们的心还没有过红海，我们仍然是法老的百姓，我们没有办法奉献的，谈奉献比割肉还难。为什么？金钱永远控制我们，金钱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中国人说金钱能是鬼推磨，告诉你这个金钱 very very powerful，什么都可以买到，买官也可以，买舒服更可以，没有问题。我们把金钱看成是神，这样的心智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奉献的。所以金钱的奉献，第一步你要突破你心里面那个障碍，心里的捆绑。金钱不是金牛犊，金钱是上帝赏赐给我的，我不能让金钱来控制我。我是出埃及的人，我是过红海的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的奉献是上帝对子民的要求。这是第一点，弟兄姐妹，心要得释放。如果心还在埃及的话，还在过去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形态里头，活在过去的光景里头，我们谈奉献不可能。我们问弟兄姐妹，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活在埃及呢，还是活在上帝的国里头？我们是法老的子民呢，我们还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摩西，上帝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建造这个会幕，这是个很大的难题。我就想弟兄姐妹想想你自己，我们刚刚从中国或者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从台湾，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手上只有两个皮包，是不是？那个时候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个穷学生或者是穷移民，没有钱，现在让你盖栋大房子，你说可能吗？建筑材料在哪儿？这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在旷野里头要建造一个会幕，可能吗？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吗？建筑材料在哪儿啊？可能吗？那说不可能 ，impossible， 就是 impossible， 不可能。在旷野里头，不是在 Rockville， 不是在 DC， 所有的材料可以马上就能买到。在那个地方不可能啊，怎么可能？那么多的人 刚刚从埃及出来，身上是有金有银，可能能买到这些金属材料吗？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很大的一个难题啊。但是摩西把上帝对他们的晓谕，上帝他们的话语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犹太人，他说如果你有金子你就给金子，如果你有银子你就给银子，如果你有铜就给铜，你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家里只有皂荚木，皂荚木是一种不是很好的一种材料，不是一种像我们现在像红木啊那么尊贵，不是的。他说你有皂荚木你献皂荚木，他说你这个没有怎么办呢，他说我家里你家里有耳环你把耳环献上，如果你有胸针把胸针献上，如果你戒指把戒指献上，你说我也没有这些东西，摩西说没关系，你家有线，有红线，有蓝色线，紫线，这个线也献上。你说我这些都没有，我家里只有几头羊，那现在不要羊，这样是不要羊，怎么办？没关系，你去学会纺羊毛。我们中间有不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纺过羊毛没有？有没有纺过羊毛的？我没有纺过羊毛，我听人家说哈，纺羊毛不是现在的工厂可以把羊毛偷进去，出来就是羊毛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古代的纺羊毛，羊毛都短了，是不是？你纺纺试试看，纺成一根的线，多难啊！但是上帝说，你们有什么，你就做什么。大家全体动员起来，你看看摩西在看众人，每个人都动起来，每个人一起动起来，建造会幕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With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对上帝没有一件是难成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奉献太难了，难在什么地方？奉献你需要一个大的信心，你没有信心要奉献似乎很难，但是每个人都动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简单。巴不得我们教会全体都动起来，就像当时以色列人盖会幕一样，全体动员起来，你手上只有五饼二鱼，你交在神的手中，神就祝福，可以祝福五千人都能吃饱。就是弟兄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盖堂是不可能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建造教堂奉献一定要有信心。你像犹太人在旷野里头的时候叫他们奉献，这个对他们信心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在旷野待多久啊？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旷野？我把这些金银给了这些上帝来盖会幕，我的孩子将来吃什么？我的孩子将来要不要娶媳妇啊？找丈夫啊？我们就是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要不要建房子？有这么多的忧虑在他心中，你说怎么可能奉献呢？所以奉献除了第一个，弟兄姐妹，第一点，我们需要心得释放，从埃及释放出来，不再成为埃及的奴隶，不再拜偶像之外，你心要有个敬拜。奉献是从敬拜的心流淌出来的，你们有个敬拜神的心，相信神的心，也很难奉献。神要操就训练他的子民，一开始的时候教导以色列人，弟兄姐妹看看这段经文，神怎么教导他的。神说你六日要做工，安息日你要休息，谁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教他们怎么来敬拜神，在收割出售麦子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到年底要收收藏节。你们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要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别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为什么讲这个话？这是神在教导他们敬拜神是要有信心的，你与神同行是要有信心的，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敬拜神，你没有一个信心在你的里头你不可能奉献。教他们什么？你说你麦子正在收成的时候，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农民的啊？你刚刚收麦子收稻子的时候，你突然这黄金的季节就那么几天，你现在放下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你说你发疯啊？怎么可能？如果你是有经验的农民，你这么做吗？你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这样的？你不可能的。可是神叫他们这么做，上帝好像是不可理喻的，真的是不可理喻吗？上帝在造就他们，在你的生命当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上帝还是你自己？是你的经验还是对上帝的信心？但上帝不让他们盲目的信心。下面说你一年三次要朝见耶和华，意思要离开你的家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不是现在坐飞机坐轮船哦， 一会就到了。你从一个偏僻的乡下走到耶路撒冷，可能要好几天了。那在敬拜神来回可能路上就要两个礼拜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我的土地怎么办？在美国哈，你现在回到中国大陆去工作，你家的房子没人偷的，你的房子3 acre 没有人要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有法能保住财产私有权，在古代没这个东西的。你一旦烧耶路撒冷三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家房产的那个地界啊，可能就被人家移动了。有人说我不行，我绝对不能敬拜神，我敬拜神人家把我的房地产的地界移动了，我不失去我的土地吗？上帝知道人们心性很小，所以上帝加了一句话，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操练我们的信心。你现在神要你出去敬拜神，在古代以色列人叫你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两个礼拜，一年三次，六个礼拜。我担心不担心我的财产会被人家偷去？你会担心的。所以圣经里说，耶和华所赐你的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居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为什么有这条诫命？因为有人干这种坏事，挪移你邻居的地界。这在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你敬拜神，你相信上帝的应许吗？如果你上帝的应许你不紧紧的抓住，没有信心，你很难跨出这个奉献的这一步，不可能。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滚瓜烂熟，我们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这是上帝给所有信靠他的人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经文，我们一起读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四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我们很多人在教会听到的时候都讲到了，神说你把你当纳的归给神，以此来试试我，人不可以试探上帝。但这件事情上你可以试试上帝，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你奉献了，上帝祝福你，打开天上窗户祝福你。在教会中有的时候解这个圣经感就解歪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奉献1块钱，明天上帝要给我10块回来。我今天奉献5块，上帝要给我50块回来。我奉献500，上帝给我5000回来。那结果奉献变成什么？变成投资。不但是投资了，奉献变成什么？交易。这不叫信心，弟兄姐妹，这不叫信心，这是交易。你的心错了，这个奉献的心是功利的心，不得神喜悦的。他教导你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有一个信心来奉献的话，你看看神为你做什么。这是上帝的应许。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融坏你们的土产。我们中间种过地的人，种过田的人，种过庄稼的人，你就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家种麦子了，如果你家种稻子了，如果你家种高粱了，如果你中家种很多关于农产品，你最担心的是什么？虫子。如果蝗虫全都飞过来，3秒钟、3分钟，本来一棵茂密的这个大树，郁郁葱葱的大树，3分钟过后，树就光塌塌了，什么都没有。农民怕这个虫子，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我给你一个应许，你在上帝的面前要造就自己的信心。”你说：“我把这些东西交给神，那我将来不是将来没东西吃了吗？我儿女怎么办？我明天工作怎么办？”上帝说：“你有没有信心？你信我呢，还是信你手中的金钱？”你自己衡量一下。他说你这样做，我必免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捕鱼的人要出海捕鱼了，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是什么？怕出海的时候遇到飓风，是不是这样？你投资的人最怕什么？ 你现在投一大笔资，一笔钱投下去，你怕什么？你怕股市崩盘，是不是？你怕这个东西。那上帝说：“你放心好了，我为你吃吃蝗虫。你是种地的，我为你吃吃蝗虫；你投资的，我要加倍的祝福你。”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下面还有一个应许：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要掉果子。这是讲什么？弟兄姐妹，这是讲什么？你家种葡萄的人知道，种苹果的人知道，种梨的人知道，到还没有成熟之前，当然烂了。掉在地上，你说你很多的心情很多的心血都付出去了，结果得到的是什么？果子烂了掉在地下。你说什么在你的手中吗？不在你的手中，是不是？不在你的手中。前不久在科罗拉多州还是在哪一个州，我都想不起来了，这个季节居然下了一场暴风雪，很多的牛马和羊就冻死了。你说他们辛苦不辛苦？投资多不多？多。那是什么？在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果子就掉了。但是上帝说，你在上帝面前凭信心走信心的道路，走天路，按照上帝道去做。上帝说，我不用蝗虫来毁坏你的庄稼，我不允许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说我给了主，我什么就没有了，我明天失业怎么办？我的孩子读书怎么办？感谢神呢，我们中间很多的孩子都拿奖学金，我们感谢神，神祝福你们，神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神是供应的神。以利亚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吃没有喝，上帝为他供应什么？上帝叫乌鸦叼饼和水给他喝给他吃，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神常常这样来供应我们。夏桀逃难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和自己的儿子也是玛丽逃难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怎么办？在旷野在沙漠里没有水喝，恐怕就要死了。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神给他预备了一袋水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是供应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奉献你没有信心，不知道万有的背后是上帝在引导你，你没有办法跨出信心的一步。你说我奉献了，我明天工作没有怎么办？我奉献了，我儿子上学怎么办？我奉献了，我房子怎么办？奉献了，我怎么办？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步，眼睛不停留在神的身上，不停留在神的供应、神的怜悯、神的祝福、神的保守，我们很难跨出信心这一步。因为我们相信金钱更有把握，上帝没有把握。大家知道这个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这个地方吃过饭的请举手。哇，有三分之一啊！我今天做个广告做个广告我带我家孩子有的时候去这个地方考了他一下哈。Chicken Fillet 这个人创始人是叫做 Samuel Troyett Casey， 他是个 Southern Baptist 南方浸信会的一个弟兄。1946年他创办这个炸鸡店，炸鸡店。他创办的宗旨是什么？他的宗旨是这样的，他说这是他们的宗旨几十年来没有改变。他说 To glorify God by being a faithful stewardof that is entrusted to us, to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all who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chicken fillet. 他说我们这个店的目的是什么？把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成为一个忠实的管家，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来荣耀神，让所有来到我们店来吃鸡的人，我们对他们有正面的影响，帮助他们，让他们感觉这个店不一样。那讲会讲啊，你知道吗？讲会讲，那行会行，好多基督徒会讲的不得了，很属灵，可是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不一样，这个 Samuel Casey 他从开业第一天起，他们就有一个规矩，星期天关门干嘛？让所有的员工去敬拜神，让所有的员工敬拜神之后跟家人在一起。这是他们店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的一个店规。他现在全美38个州有1700家分店，每一个天星期天都是关门的。你想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是经商的，星期天你搞零售的开餐馆的，星期天是不是好时间？是不是好时间？没有人这么傻瓜干这种事情的，你不会这么做的。可是他相信神，我们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是敬拜神的人，我对神有信心，不是对金钱有信心。可是他到这么多年来，几十年过去了， 他的店不是开的越来越少，而是开的越来越多。你们如果去这个店的话，你会发现一下，常常有人在外面排队的，有人在排队的，他们就靠信心的弟兄姐妹，他们爱神。这个人你们知道，他神给他很多以后，他说我是神的 steward， steward 是管家的意思，神把这么多的财富给我，我用在神的身上，他帮助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天国的神的国里面的那些机构，帮助了许多穷人，许多有需要的学生，神大大祝福他们奉献。如果你没有一个信心相信神的话，你很难跨出这个奉献的这一步。你跨出去了，神不是吝啬的神，神祝福他。 Chicken Filet， 我希望我们中间有机会带你的孩子去吃一吃哈，鸡肉还不错，货真价实的，而且你们人态度特别好，都是基督徒的企业，你知道。我们感谢主，包括我们中间哈，开企业、开这个开公司的弟兄姐妹哈，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因为开始就这样的一个心智，看上帝怎么祝福你，怎么引导你。所以奉献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是敬拜神的，我心中有个敬拜神的，你有个敬拜神的心，弟兄姐妹，奉献就不是割肉了，我们就能跨出这一步。好。第三个，你心有个爱慕的心。你心中没有爱，你很难奉献。我们想一想看，有爱做什么事情就很简单了，是不是？你给你的配偶买一个大钻石的戒指，你痛不痛啊？痛不痛？如果说有痛的话，那你爱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如果你买了一个大钻石的戒指给你的太太，对方不要，你痛不痛啊？痛不痛？不痛啊。你买了一个尊贵的戒指给他，他看都不看，跟你泡在一边，你痛不痛？那说明你们的关系 over 没有了嘛，对不对？你才痛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爱，你在对方花的再多的钱你都不心痛，因为爱里面有喜乐。我们的孩子都有子女，你挣了很多的钱你花在孩子身上，你痛不痛？痛不痛啊？我都不敢说了哈。你孩子花了很多的钱你也不痛啊，你说我挣钱干嘛，就是给我儿女花的，是不是？你不痛的，因为你爱，你爱你就不痛，你不爱就痛，你钱给别人你就痛，为什么有爱在里头，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在这儿一件事情，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儿，你爱那位神，你给出去比较自然。如果对上帝觉得哎呀我跟我生活没有关系，那时候真的是割肉了，你给出真的是割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奉献是从爱的心里面流淌出来的。我爱这位神，他为我上十字架，他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他在永恒当中定义救我。如果没有这位神，我活着干什么？马丁路德讲了，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好像似乎失去了一切，其实我拥有了一切。因为你说我拥有的一切将来有一天完全会失去的。我爱这位神，我愿意服侍他，我愿意告诉他，主你救了我，我的一生都是属于你的，我的命我的心都是属于你的。当你正这样爱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奉献这个关就可以突破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 Mother Teresa 讲过一句话，你知道 Mother Teresa 这个人影响很大哈，他做了很多的很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吗哈？他有一次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的原话的意思，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 giving？ 他说如果 what we give is what we do not need, it is not giving。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奉献给别人的时候，奉献给神的时候，都是你不需要的东西，那不叫奉献。我家里一个破电视机我不要了，我就给你，这叫奉献给你，那这不叫奉献。为什么？那是 what you do not need，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我家里几件破衣服我不要了，我捐给你，那不叫奉献，对不对？我家里几张破椅子破桌子，凡在家里非常的碍手碍脚的，我奉献给你。 Mother Teresa 说那不叫奉献， It is not a giving。 奉献是什么？ I do have my need， 我有我的需要，我真的有我的需要，但是为了更爱神的缘故，我拿出来。弟兄姐妹，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需要，我也有需要，对不对？我需要钱呢， 我需要钱买点衣服，我需要钱买点书，我需要钱买个稍微好一点的车，我需要钱去到外面旅游一下，享受一下，我需要有钱买个更大一点的房子，我需要有钱让我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我们都需要钱，没有一个人说我家没有钱，我不需要，所以我爱上你。 No, 那不叫奉献的。 You give what you do not need is not giving。 就因为我有这个需要，但是为了爱神的缘故，我忍痛拿出来。在教会中有很多这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见过这样很好很好的见证。一个老伯伯，我去拜访他，他生活真的很极简的，他需要钱的，他家里面两个年龄都很大的，他的家里那些房子那个地哈，他们自己银子扫不动了 ，vacuum cleaner 已经做不动了，他们需要钱来帮他们做，可以考虑到钱，他考虑到不教会需要钱，他们节省，他们还节省，开始他们自己做，实在是做不动了怎么办？哦，每个月请一次吧。其实他们的钱够他们用的了，但是他为了主的教会，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也奉献，不是说我多了没地方扔了我扔给上帝，不是这样的。教会好多弟兄姐妹都是真的是把自己所需要的捐给主，因为爱这位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心思。我知道有的弟兄跟我讲，牧师啊，本来我们全家出去旅游的，我现在不去了，就把这个钱省下来给主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思，为了爱神的缘故，把自己所需要的捐给主，那这叫奉献。弟兄姐妹，心里面有爱，爱这位神，金钱不比上帝重要，上帝比真心更重要。所以刚才这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奉献。你不爱神，我干嘛？我需要钱用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你说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呢？一读旧约的时候，你明白一个道理，出埃及我们什么也帮不上忙。弟兄姐妹，出埃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过红海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你做不了什么，那不是你能做的，上帝全权做成了。出埃及没你的份，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参与什么，过红海你什么也不能做，上帝替你做成了。但到了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全能的神难道不能说要有会幕就有会幕吗？上帝不这么做，上帝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起来，所有人动员起来，所有的人一起来介入，干什么？上帝在操练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参与上帝的工。因为参与上帝的工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你知道我一个小女儿3岁，这么大零点还有3岁的孩子，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3岁的孩子哈，每天早晨因为医生叫我要吃几片维生素，有的时候我要吃6片维生素，维生素有的瓶子很大啊，有这么大的瓶子，有的小瓶子，对不对？但他喜欢帮忙，我鼓励他帮忙。其实从我的柜子里面拿维生素放在桌子上面，就这么远，只有这么远，我不需要他帮忙的，可他要帮忙，我也喜欢他帮忙。他怎么帮忙呢？我先把那个维生素的瓶子从柜拿下来放在他的手上，只有两个手嘛，对不对？两个手抓住以后怎么办呢？然后这样，这儿全是维生素的瓶子，那还放不下了，大瓶子怎么办？放在这儿，这样啊，6个瓶子啊。然后呢，说呢，大弟，那给你。然后我把一片片再拿出来，放在这个桌子上面。把药片拿出来以后，下一步怎么样啊？还是这样，把6个瓶子放在他的手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那这样。然后呢，我再把这个瓶子拿过来，一个个的放在这个柜子里头。每天早上如此，几乎是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做下来。我需要他帮忙吗？我不需要。我喜欢看他帮忙吗？我喜欢。因为他参与的过程当中，他成长，他乐于帮助别人，他成长。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参与就是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成长了，我们的爱心被扩展了，你突破这个奉献的关，你的生命开始往前成长。否则这个金钱永远的卡住你，你的爱不能支撑出来。因为金钱在你生命当中比神太重，比神还重要。你爱金钱超过爱上帝，你没办法奉献的。但神让我们参与他的圣工，参与这个建堂的圣工。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生命被转化，爱不断的增加。所以巴不得主把这样的真理常常放在我们这里头，让我们真的学会做个奉献的人。奉献弟兄姐妹没有 一个自由的心、释放的心不能奉献的，没有信心不能奉献的，没有爱心也不能奉献的。当神的灵在我们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心得到释放，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爱心，奉献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告诉太太说：“太太，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家的母牛养了两条牛了，一条红的，一条白牛。”啊，太太说：“哎呀，太好了。”那先生说：“我告诉你，两条牛，我决定，其中一条牛是献给主的。”那太太说：“哪条牛献给主啊？”他说：“太太，你不要着急，牛刚刚才生下来，我们尽心尽意把这两条牛养大、养好就好了。”到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再做决定哪条牛归给主。我们现在是首要的任务，把牛养好。你说这个先生讲的对不对啊？太太说：“好，我们好好把牛养大。”几天过去了，农夫又回来进了厨房，看太太在厨房里头，他满脸的愁容。太太说：“你怎么了？”农夫说：“主的牛死了。”太太说：“怎么可能呢？你还没有决定啊！你当时不是说等牛满长大了以后再做决定哪条牛归给主吗？你现在怎么说是牛死了一条牛就是主的牛呢？”那先生说：“我已经决定了，百牛是属于主的，主的牛已经死了，因为这个牛百牛我已经决定它属于主。现在死的这条牛是百牛，说百牛属于主的，说主的牛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笑话。我们好好想一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光景当中，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不是主的牛死了，对不对？不是主的牛死了，主的牛还活着，我自己的牛可能死了。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教会是鼓励弟兄姐妹早早做一个 pledge 啊，认捐，在这个月的月底啊，尽快一点，因为你捐的一块哈，那帮助教会赶快来做计划，要赶快进入一个实际的过程，我们跟时间在赛跑。我想出于神的每一件事情是难成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主，主是赐恩的主，主是祝福的主，主是给我们应许的主。你捐出去的，愿神纪念你，在永恒当中纪念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明白，我们是过埃及的人，我们是出埃及的人，是过红海的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主啊，你建造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在你的圣工上有份。你搅动我们的心，你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也愿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蒙你祝福。我们的明天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工作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健康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儿女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事业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祝福的神，你是赐恩的神，愿你怜悯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愿我们这个建堂施工蒙你引导，蒙你祝福。主，我们特别把心霞交在主的面前，主他在国内，主你怜悯他们全家，特别是新霞的母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姐妹，加力量给她，让她常常在你的面前知道，主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怜悯她的神。也借助新霞姐妹把福音传给家中所有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神，你便怜悯她的母亲，因为她母亲在离开世界之前听到了你的福音。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也把梦想姐妹再次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祝福我们的姐妹，让她在你面前带出全能，带出你给她的全能，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主啊，愿你的子民都能欢呼屈腰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愿荣耀尊贵的颂赞都归于你。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